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每周四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嗯，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还是我们 SBS 自己的新闻。
那么我们提到十月份啊，十月份不仅是比如说新周，那么是关注精神心理卫生月，那么同时呢也是不买新东西月。
嗯，
那么这是澳大利亚人正面临的通过减少瓶装水和一次性塑料消费来减少对环境影响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活动和倡议吧。
嗯，它主要是其实对于过度包装的一种应该说怎么呢，就是大家减少这种对于过度包装的产品的使用哈。其实你要说不买东西真的很难做到不买新东西，我就说家里的油盐酱醋你没有了你总得买，还有很多必须的东西你也是要买的。
那今天的我们的一条实时追踪里面不是说这个因为粮食短缺吗？
哎，
呼吁是这个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
嗯，
那么如果是人口数量是按照现有的速度一直在增长的话，资源又是有限的，那总会到一个临界点，
对的，
到时候你可能也就买不到了，
所以还是要悠着点哈。
嗯
啊，我们接下来看 SBS 另外一份报道，就说有一个最新的报告说，只有半数的应届毕业生呢觉得自己做好就业准备了，还有很多的人更多是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
由精神健康组织 Reach Out 所做的调查报告发现呢，工作场所性质的改变呢，正在给年轻人健康带来负面的影响。
所以就是想到这个月的那个精神健康月，
对的，
因为确实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有时候说啊，怎么这么宅，就像我们这聊起来，但确实我觉得可能是咱们还依然年轻着，总觉得年轻人其实承受的压力是蛮大的，现在跟以前确实不一样。有时候我跟我妈两个争论起来，她说哎，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那么懒。我不是懒，我说你们那个时候没有 KPI 对吧，你们那个时候又不用担心房子，不用担心那个，你到时候根据你的工龄来就行了。但是现在确实年轻人买个房买个车啊，车贷房贷压力挺大，
并且现在的社会呢就是说新东西太多了，
对对对对对，
关键是你要跟一要跟上学习，二呢你的零碎的时间全部不是被这个占用了，就是自己把这个零碎时间就花掉了，
就是你的时间变得稀碎稀碎的。
对的，
嗯，像刚刚俊杰你说那个我觉得特别赞成，你说在这个时间碎片化之前呢，就说这个知识的更新速度太快了，
对的，
我觉得让我们是目不暇接，你今天出一个明天好像真的是三天不学习你的思想完全就跟社会就要脱节了。嗯，真的压力挺大的哈。那所以有些受访学生就说考试也让他们感到压力很大，甚至有的需要这个辅导员全科医生或医学专家，这一点咱摸着良心说澳洲这个做的挺好的，经常都有这种 consultant 你可以去这个，包括我记得我们有一期节目就是甚至说你用 Medicare 当中有一些方法你也可以寻求一定程度的这个心理上面的支持，
对，并且有一定的费用减免。如果你想找这篇文章呢，还可以在 SBS 的网站上去找到，搜这个心理健康，比如说 Medicare 啊，甚至是费用，然后你再搜 SBS 可能就搜到这篇报道了。
哎，而且每个人可能给自己减压的方式不一样，像我就对我来说很简单，吃喝睡这三样对我来说就已经完全可以缓解我很大的心理的这个，比如说有觉得压力大的时候补几个懒觉哈，周末的时候睡到日上三竿再起，
或者做一个剧烈的运动都可以，
或者中一个彩票，
甚至看一个恐怖片
的时候
也行，
看恐怖片你觉得可以释放压力吗？
是的。
哦，那真是我就说每个
人
真的不一样。
不少人，不能说很多人，
真的。哎呦，如果我看了，我觉得我心理压力会更加增大。我已经好多年不敢看恐怖片了，但曾经一度迷恋过。我们这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说刚才提到的是，其实有很多的疏解的方式哈。接下来看看 SBS 的一条消息，昨天我们还在聊呢，就是有专家说了，特别提醒就是抽水烟的烟民啊，最近因为有一项这个健康运动，就是敦促大家戒掉水烟，因为有存在一种误区，社会上就是抽水烟呢是没有对身体没有影响的，其实不然。
我看到这个癌症研究所的戴维库罗的这个说法之后，吓我一跳啊。
嗯，
这个吸水烟45分钟等于抽100支香烟，那抽100支
也要不了45分钟，对吧？
45分钟抽不完，100支烟45分钟抽不完，
开足马力都是抽不了。
对，
不是，
相当于是你想想，相当于1分钟要抽1.3支，1.3支吧。
你这嘴里看进去，就不是以前有那种什么，
不是3支，1分钟2支都不止呢。
啊，
那哪能抽得完呢？半分钟1支，
就叼好多支烟在嘴里面。但是确实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儿呢。因为这个专家说了，大家可能对于水烟有这种误解，是因为首先对这种感觉就是吞云吐雾的哈，就是
关键是
吐起来
有一个比较好的水啊，水，你比方说什么东西越洗越像水嘛，有个过滤的功效，它可能会过滤掉。
所以说让我们有误解，对吧？再加上水果味儿，
其实那个平时抽烟那个不是有个过滤嘴吗？
嗯，
那个我估计都比水过滤的要好一些。
不是说，所以说45分钟等于抽100支香烟，真吓一大跳。而且专家说了，在我们澳大利亚，因为中东社区的年轻人啊，可能面临这样的风险就比较高一些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澎湃新闻一条消息，在前几天可能有些朋友已经留意到了，有一幅油这个作品是常玉，这个常玉晚年的一个作品叫做《曲腿裸女》哈，在苏富比香港拍卖，最后是1.98亿港元成交，把常玉的拍卖记录又刷新了。
嗯，那么据澎湃新闻报道呢，在10月6号呢，香港苏富比的2019年汇聚 KWS 村上隆、奈良美智等的当代艺术业拍卖中呢，日本艺术家奈良美智的巨幅作品《背后藏刀》那么是最终以1.7亿落锤，成交价是1.957亿港币。
说到奈良美智，这是真的是那个日本很有名的一个当代艺术家哈，很多人可能一下说到这幅画你想不到，但是你仔细看，很多人的微信头像是奈良美智的这幅《背后藏刀》，他没有刀，就是画了一个小女孩，一个童话头的小女孩，胖胖的，特别像那种插画，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表情，也没有刀。这幅画就是《背后藏刀》，可能有人去搜搜看就知道了哈。所以看看这些价钱，真是不得了，刷新了这个拍卖记录，也是这个拍卖场上尺度，应该说这个尺幅最大的这个奈良美智的这个画布作品之一。当场那天晚上一共是有34件作品成交，总交额呢是成交额是7.1亿港币。哎，不是说好了盛世收藏的吗？哎，当然现在也不一定是乱世。
看艺术作品的魅力哈，那么一件看似小小的作品可以，辗转腾挪多少资产啊？
这个当中
运作，
所以有没有资本运作在当中也很难说的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最近这是山东卫视一条消息，最近山东德州，不是山东的德克萨斯州，我们经常说高速交警在执勤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车，哎，这不对，就拿监控一看，车牌号是司机拿毛笔写的。
这最终发现哈，最终呢，该司机呢被处罚200元，扣分12分，扣完了的。
这个不算是这个，关键是人家这个字。
是啊，毛笔写的，最后怎么发现的呢？
写的太好了，完全跟印刷的一模一样。
仅凭肉眼观看呢，是愣是看不出来，那写的是一手好字的。
人家说写不了一手好字的裁缝不是好司机哈，所以可能接下来就进去了吗？进去了，那拘留所的以后，这所有的标语门牌就有人可能帮着写了。
那就。又教坏了一批人。
哎，俊杰刷过那个排笔没有？
排笔？
我以前还刷过排笔。
没刷过。
就是在墙上就是去写，排笔很不好写的。
就是一排笔弄在一起像个刷子一样。
哎，对对对对对，排笔。
写大字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哎呦。
我见过别人用过，我没用过。
哦，我用过，写过真不好写上面。所以我看了一下当时他那个车牌做的真叫一个棒啊，真的是。接下来看看法新社的这一条消息。
那么僵尸新娘，看过这部电影的同学们呢，可能对
动画片哈，
僵尸新娘有个了解哈。
嗯，
伊朗的僵尸新娘呢是被捕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经伊朗官方媒体证实呢，伊朗22岁的网红萨哈尔塔巴尔呢是遭到了当局的逮捕，并受到了多项罪名指控。他在走红的时候呢，主打另类猎奇风格，以骇人的僵尸装吸粉，长期引发社会的反感，是伊朗社交媒体上备受争议的人物。
嗯， 嗯，而且网上如果去看过那个图照片是挺吓人的，真的是。所以他现在面临着教唆青年人腐化堕落、亵渎神明、煽动暴力、违反着装令，以及以不正当方式获利等多项指控。还有都看眼睛，我以为都结束了。那这个法这个案件呢，现在是伊朗德黑兰指导法院在受理。嗯，就是说他应该对文化犯罪要负责任，而且涉及到社会及道德败坏啊。那么他其实已经在这个被抓之前多次呢被公众举报。其实 Instagram 上包括好多的这种，包括快手啊，就上面多的多了去了，这种化妆把自己画的稀奇古怪。
这个看这个报道里面，我才知道这个文化犯罪居然还有这个罪名。
我又想起了一句老话哈，什么什么何患无辞哈，我们就点到为止了。看看这个纽约邮报后来也报道，因为这个塔尔巴从2017年就开始，他就追星啊，他很奇怪的追星，他特别喜欢那个 Angelina Jolie， 他画的就跟他一样，就是把画成了一个骷髅版的，那个就是像僵尸一样的 Angelina Jolie， 然后呢？为了变成这个偶像的样子，他号称是做了50次整容手术，包括隆鼻啊、丰唇呐、吸脂啊，哎呀，把自己脸反正糟蹋的来。后来整个那个都塌腮了，我们就叫面颊就凹陷下去，嘴唇特别的厚，然后两眼睛是鼓在外面的。然后他还给自己用一种特别激进的这种节食的方法，体重呢是降到了40公斤以下。
那应该严重不健康的一
点。80斤呢？
80斤。
80斤。好怀念啊！不过你说好怀念，
怀念，
但是
不要怀念，
就是曾经嘛。但是谁都瘦过，谁曾经都谁没有过只有6、7斤的时候呢？
那都是啊，
刚生出来的时候，
咕咕坠地，
对，
咕咕坠地，
嗯，不是姑父坠地，咕咕坠地了哈。所以成为我们刚才讲，他后来成了一个网红之后呢，刚刚讲到的这个很吓人的，其实这个照片没有美感哈，但他个人可能觉得美，他就在这个，
但是人家是有收入的，说明还是有人欣赏的。
哎，对对对对，有。哎呀，我就跟你说，连在西安去说把西安联合国总部挪到西安，都有人集资捐钱。你说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咱们呢，就是。胆子小了一点，步子稍微迈的小了一点。好，来看看这个，他在那个 Instagram 发的照片当中是都是这种僵尸脸嘛，所以才为什么被叫做僵尸新娘。
英国太阳报说呢，其实他在网上发布的形象呢并不只是整容效果，还加上了独具一格的妆容和修图技巧。他自己也承认，曾经承认呢发布的图片呢大都呢经过非常夸张的丑化处理。并表示这是一种另类艺术，一种自我表达的手段。
嗯，那如果真的是画出来的话，那真的是水平相当高的，很立体的，画得很好，就是公众接受不了嘛。有一次他把自己画了以后，就说：“你看我像不像 Angelina Jolie？” 就有一个网友在下面跟你：“哎，不不不不，你不是，你就是个鬼。”后来还有甚至是个《每日邮报》下面给他贴出来说：“你是从坟里哪个坟里刨出来的？”然后有人就觉得他心里是出了问题，需要看医生。啊，所以说，但是英国广播公司说了，如果可能在其他国家做网红呢，可能这个你还可以尺度大一点，或者说比较安全一些，但是在伊朗做这样的网红呢，就容易碰红线。嗯，
这么当网红要慎重啊，因为可能就一不小心就进局子了，
树大招风啊，
会有文化犯罪。
对啊，所以以前说，与其被人发现，不如被人遗忘。人怕出名，
就怕撞。
但
是有些人他就是为了经济利益，有些时候呢是不惜一切代价啊。
嗯嗯，再来看看那个西安晚报的一条消息。
10月6号呢，陕西西安一处喷泉呢被几百个人围着呐喊，周围呢尖叫声不断，发生了什么呢？这也吸引了过路的游客呢加入。游客呢说这是一个喊泉，就是叫喊的喊啊。
嗯，
喊的声音越大，喷泉喷的越高。不过周围的保安说呢，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喷泉，你喊不喊它都会喷。是一个自动喷泉，
所以现在不是要喊麦吗？对吧？
可能是大地震颤，然后
就形成共振了嘛。
对，
就是从物理学上来说哈。哎呀，我说天天
要齐声喊，
齐声喊
要有节奏。
说实话，像咱们这种天天上早班的人，叫我到那儿我都喊不出来。回到家最好把声音都关掉了，话都不要说。看他们还就是去，就是就像说有些躁的熊孩子，就是作业不止少了。咱这些还有嗓门去喊的，就是活干少了。我觉得，
要不然就是那个喷泉那个泵啊，它不稳定，时高时低，有可能是、
啊。所以就是大家有时候自己心愿总是美好的哈。来看看这个，
是骨感的。
对，来看看华西都市报的一条消息。
10月4号呢，四川泸州市交警的接到举报，一名男子呢违法驾驶摩托车，不仅超载搭乘两名乘客，并且摩托车后座的男子呢还把一名女子扛在肩上，各种花式作死表演。花式作死
表演，真的，那个女的一会儿骑在肩上，各种杂技动作。问题那个
他们一定是向某某某某人学过哈。
谁？没想起来。
你懂的，就是有时候就
暗示一下，
曾经在这个阅兵式上，
哦，
各种花式的表演。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人家能上30个人，这才俩人哈。
好久以前了。
嗯，这个拍摄当中，这个女，关键是周围的车辆一直在呼啸而过，这个女的还不停的大尖叫。他可能也有点害怕，这个整个视频当中，这个作死三人组都不戴头盔，后来警察就把他们逮着了。这个怎么样？超员，不戴头盔，车把挂物，还有驾驶时妨碍安全行为。我觉得边上开车过的司机心里都是怵的，生怕把他烧，就是给烧带着了。
对呀，这没有这个，如果再判一个危害公共安全罪，那就是直接坐监狱了。可以，警方呢对给违法行为是给予什么处罚呢？记4分，罚款300元。
我还觉得要在澳洲，我估计不会这么轻呢。
应该请那个毛笔大师过来画个针画给他们，
画个头盔是吧？
对，
就像周星驰一样，那赌神里面不是？请问你要穿礼服进去？好的，过去一会儿画了一身燕尾服在身上，衬衫、领结、包带全都有了哈。
今天下来之前，我看 ABC 的一个科技的报道，就说德国有一个科学家，他就说这个。通过因为 AI 技术可以人脸识别嘛，马上识别出你是谁来，大数据都能识别人。他说这个通过化妆呢，简单的化妆把你画的老一点，画一些局部的一些面部的
轮廓的改变，
轮廓的改变，甚至是一些有一些面具，就是类似于像其实就是化妆的一些东西了，化妆上之后就是乔装打扮，相当于是，但是呢又不着痕迹，AI 是识别不出来的。
就是咱们的古武侠小说里面这种易容术早就有了哈，
然后
给你变个人，
给我感觉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此消彼长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一直在较量着。这就是我们就说这种玩法，说实话，你说玩的好回家吃饭，玩的不好人家在上他们家吃豆腐饭。我跟你说，你知道豆腐饭这个知道什么吗？
咋回事啊？
不知道是吧？在上海的时候，如果家里有人去世的话，会请人，就是有一些老习俗坚持的好的话，会请人到家里吃豆腐饭。吃豆腐饭就是家人有人离世，所以我们说开玩笑，玩得好回家吃饭，玩不好别人上他们家吃豆腐饭。那还有一句网上说，乐队一响，父母就白养了，就唢呐一声一响，
那就是
作死呗。
这是难道是白方人送黑方人是最悲痛的之一哈？不过呢。提到上面那个做直播的哈，早知这个被罚款300块，如果他们再做个直播的话，可能这个钱就赚回来了。
哎，多的都回来了哈，还有富裕。我们来看看 NHK 日本的最新消息。日本最近有一个新犯罪案件，听都没听过，就是一个地下偶像活动的20多岁的这个女子啊，一个什么他们女子天团呢，大概这种女子偶像团体被一个狂热的男粉丝跟踪，而且猥亵了。这个男的26岁的男粉丝，他是怎么找到他的呢？就很奇葩了，
这个听起来后背的汗毛直竖。竟然是通过社交软件上一张照片中的瞳孔的倒影来锁定该女子具体居住的位置，这
你
侦查工作啊，这是不做侦查工作浪费了。
就是发生在东京的这个事儿，就是这个女的就被这个男的，为什么？就是当时他把她。突然晚上的时候回到自己公寓的时候准备进门，这个男的一下从背后用毛巾把嘴给他捂住，把他摁到地上，然后对他进行了身体的触摸猥亵行为。这个女的也反抗，也大哭，这个男的才放弃了进一步的企图，逃离了现场。
接到报案之后呢，东京都警呢是视察厅搜查了，很快的就通过搜查跟现场的监控呢锁定了这个作案男子的身份啊，这相当于是效率非常的高了，就把他逮捕归案了。一问之下呢，该男子呢叫佐藤响，26岁，是无业状态的一个人。9月17号呢，警方以涉嫌猥亵致伤罪名呢，将他是逮捕。在10月8号的时候呢，对他是提起了法律诉讼。中间呢，他也就交代了自己的作案过程。
叫加藤响，我还以为他是姓叫佐藤响。
佐藤响。
然后那个佐藤响在接受调查的时候就交代了自己的作案的过程，很震惊。他说他是这个偶像的狂热粉丝，然后从这个社交媒体上这个女孩子发的照片当中看到瞳孔倒影，锁定了他居住周围的这个风景，然后他用谷歌地图的街景模式，哇，关键叫 小心的什么，小心的推论，大胆的求证，然后最后锁定了这个女孩子居住的具体位置，这是完全科学精神
的。你看佐藤翔的这个行为一下子让他的名声响了哈，他还通过同偶像在社交软件上发布的视频中的窗帘的位置和光线的情况，估计角度吧，确认了其居住的房间。
嗯，
哇，太厉害了。
后来这个日本的行政专家说了，非常了解社交媒体上，他们因为专门研究社交媒体的风险，就说这个因为手机相机它现在这个性能越来越高，越来越清晰了嘛，对吧？经常说某某某手机拍照，然后让你这怎么就更加的清晰，多少像素，然后你照片更清晰，会导致一些你根本想不到的隐私就被泄露出去
了。但是现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的照片呢，就是轻而易举就分享了，别人也不会想到那么多。
下次闭着眼睛拍，找一个任何背景都是大白板，这样都能弄出来。
你有别的，你别的那个
技术手段，
不是你有别的隐私会暴露的，比方说，前段时间不是是 FBI 还是哪个机构报了一个招人的一个，开那个推特，是 FBI 开推特还是哪个机构开推特？
招什么人？
招情报人员的，然后呢，就是放了一张情报那个办公室的一个图片，
然后让你去分析
办公桌的，对，就很多人，很多人就分析下面，很有意思。
说叫不叫名侦探柯南，民间侦探柯南到处都是哈，所以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学好数理化哈。来看看这个，还是来自于东京的一条消息，来自于日本的消息，东京都会电视台。哎，大家可能听一句话叫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就是说除了纯洁的友谊之外，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异性关系哈。当然说的隔壁老王就是越界的了。
不要越就是这个界限的一种异性关系。
嗯，
在日本社会呢已经出现了很多比较奇葩但是有很普遍的所谓的有达以上的异性朋友，比如说呢，可以拥抱的朋友，可以接吻的朋友，可以陪睡的朋友，可以互相假装成恋人的朋友，还有这个诉苦抱怨的朋友，这个诉苦抱怨的朋友倒挺多的，
还是异性朋友，异性朋友哈。关键这个比较，一下让我想到了当年有一个题目，就是很多年前叫盖被纯聊天的朋友。这挺吓人的哈，日本可能觉得这个项目可能还不够，这个 list 还不够完整，所以最近又兴起了一种朋友叫浴友，就是沐浴的浴，就是在没有肉体关，
今天好这几个被关监狱的，因为是监狱，
对，就是在那个不是监狱里的朋友哈，就是说没有肉体关系情况下一起去温泉酒店泡三温暖，还有一起洗澡的纯洁的朋友。
有点难以想象，
脑洞有点大，就是觉得哈，
还是日本人有创意。这个让人觉得有点难为情哈。最近呢，东京都会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呢，专门介绍了这种被称为狱友的纯洁的男女关系。根据配合这个栏目的一家恋爱网站进行的调查显示呢，目前呢有狱友的女性比例呢是达到了20%，哇，这个震惊啊！
哎，比例不低了哈，
1/5啊。
嗯，
也就是说，每5个人中有1个人有狱友。而表示目前没有狱友的女性呢，是占到49%，
还是将近一半。
而不知道狱友是个啥的女性呢，比例是31%。
当时这个电视台做这个采访一个女的，她说她会啊，她会和男性友人一块儿去洗澡，还互相帮对方搓澡。哎呦，我觉得很多人那个观众看完这个节目表示非常不能够理解，其实我们也很难理解哈，就是怀疑这个到底是水里的朋友还是火里的朋友。
泡澡的朋友。既然都一起洗澡了，是不是该鼓个掌呢？给他们，
这个其实有个梗在里面。
这个梗是什么呢？郭德纲讲的过一段相声，书信往来是笔友，对不对？一起旅游的叫驴友，自己还有一个珍贵的炮友叫于谦，
泡澡的泡哈。
对，
说的
他们俩就是一起泡澡的朋友。
哎，对，
只不过他们是同性朋友。
哎，就我一下那个脸和耳朵，咱俩都老脸又红的感觉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继续我们今天的微声音。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好，听完了刚才这个有关日本泡友这个泡澡的朋友的话，我们来看一看租友的这么一个话题。
租友，你是卷舌音跟非卷舌音没分清吗？
那叫猪队友。
都市新闻报，山西女子小丽呢向都市新闻反映，她一个多月前呢被一男生付租金假冒女友租到贵阳假结婚，双方约定呢绿色出租，男方每天支付她521元，一共7天， 可没想到呢，他跟着男生办了喜酒，在男生家生活了十来天之后呢，对方没有按约定付租金，还把他的电话、微信、QQ 通通都拉黑了。
刚才有纯洁的炮友哈，一起泡澡的朋友，现在有绿色租友哈，现在这年轻人真会玩啊，听都听不懂。然后这个事情给大家介绍，这个女孩子她35岁，已经做了3年的租赁女孩，是个资深的业内人士。她最开始的目的呢，就是因为跟男朋友分手了后，想到处去走一走啊，就觉得后来觉得这个生意不错哈，既能到处玩还能赚点钱，所以去年8月初有一个男的就通过一个叫租女友的 QQ 群找到他。这个男的说呢，他需要一个女朋友回家假结婚。
接下来一个多星期里面的两个人呢，每天都会聊很久。
嗯，
那个小丽说呢，通过几天的聊天呢，两人互相通报了姓名、年龄、看了照片、验明正身身份证。那么男生呢叫周某，39岁，家住贵阳。这次呢假结婚呢，对方呢想收这个礼钱，然后呢把这个礼钱呢拿过来呢开一个工厂，还有一部分呢用来还给别人。
嗯，小丽觉得还挺靠谱，两人就聊得挺好。然后呢还这个男的跟他说了，如果哎处下来咱俩不错，可能还真能走到一块儿。哎，这个女的一想呢，既能赚钱还能到贵州游山玩水一把，就觉得不错，就答应了。后来在这个女的就到了这个贵州，这个小丽就被这个周某接回家。来回的还办了酒，正好还办了婚宴，来回的车费吃住说好了由男方支付，然后把这个小丽接回家以后准备结婚办酒，结婚那天还是办了12桌，4轮，差不多50桌，礼金大概收了是有5-6万，哦，数字也不少了。
嗯，够开一个小工厂。
嗯，
晚上周末的父母还给小丽一个大红包，按照约定呢，小丽呢就把这个大红包呢又还给了周某，就是一笔。不小的钱，看来是。小丽看来呢，这一切业务呢进展得很顺利。办完酒之后呢，周某还带着小丽在梵净山、镇远、小祭孔等贵州比较有名的景点玩了7天。
嗯，
两个人还商量好呢，出去玩油费呢算小丽的，其他吃喝用度呢算周某的。
嗯，回来以后呢，对，小丽也住在这个周某家，他这个周某的父母对他挺好，还给他买了衣服。哎，他也尽量配合这个周某，尽量就是各种秀恩爱。没想到这个周某很快就变了样，他后来就基本上不回家，玩了回来以后，而且回去经常喝得醉醺醺的，谁都不知道他这个自己去哪儿了。而且小丽自己说，在这种奇怪的情况下，他依然表示相信周某，而且呢，他和周某同过2次房，就已经不绿色租友了吧？变成黄色租友了吗？
考虑到还在周家住着呢，小丽说自己也不是不好提这个租金的事儿。随着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啊，9月初呢，小丽呢就提出出去玩几天，希望呢利用这个时间呢和周某谈一谈这个租女友付租金的这件事情，但周某呢始终不接这个茬儿。
嗯，结果回来了以后呢，不仅联系不到他，还要求这要不到租金了，就开始躲他了。然而反口这个周某说的，要向小丽借5000块钱，不借钱他就会去举报小丽出租自己。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绿色出租最后给自己惹下的祸哈。
嗯，那么25号呢，就是这个小丽尝试联系对方的时候呢，发现自己的一些联系方式被拉黑了。找人要结婚不给钱，还要举报女方，没办法呢，就放到了媒体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正好是把这个故事呢，就能转介绍出来，
嗯，
去了解这么一个
绿色租友的这么一个故事哈。来看看重庆日报的一项消息。
近日呢，重庆渝北呢，一个老太太呢，在菜市场用 LV 挎包毫不吝惜的装菜装肉，被民警呢注意到了。此前有人报警呢，花了7000元买了假的二手香奈儿，而顺着地址呢摸排呢，正巧就发现着 LV 老太太的行迹可疑。随后呢，警方呢找到了这个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这个嫌疑人，查获了400多个奢侈品假包和大量造假的防伪标签。
嗯，就是这个老太太的女儿，可以脑补一下这个画面。进去以后，这个狱警问：“啥事儿进来的呀？”这姑娘又回答：“因为我妈用 LV 装了猪肉，装了菜。”那么其实，哎，我觉得这讲到这儿就比较好笑。今天一开始给大家提到，我们抓紧点时间提到，就是说有深圳有一个艺术墙特别吓人哈，怎么个吓人？来看看，就是最近新深圳的1956数字文化创意园有一个墙啊，引起了周边居民的关注。这个墙的外面是挂满了这个人头像的笑脸，有人觉得创意啊，有人觉得晚上看太诡异。
王女士呢是创意园周边小区的居民，根据她的反映说呢，9月中旬她在创意园的一家烧烤店吃东西，当时晚上在户外就餐哈，抬头就看见对面楼上的外墙呢挂满了人的大头像，觉得晚上呢看着呢有点诡异，那确实有点诡异。
全是对着微笑，你去看一看，就是其实白天看没什么，晚上挺吓人的。
在打着光。
对对对，所以就是有人开玩笑，就网上网友看了以后说，确实是晚上看的就一整整齐齐的一排啊，像公墓一样，怎么看怎么难受。说的如果在边上再点一圈蜡烛，就更瘆得慌了哈。
那要营造一下，
要营造一下，那就比你刚才说那解压嘛。你看恐怖片也是一个。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像我们今天的微声音就还有一些内容就无法带给大家，但是没关系，我们可能在下周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哈。一下当然脑子里可以脑补一下这个画。但是确实是
意犹未尽。
还有，所以咱俩就是一个敢看恐怖片，一个不敢看恐怖片的。非常感谢大家在清晨的陪伴，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在电波中不见不散。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